至于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现在呢是外邦人呢，这个受到这个使命啊，传福音的时候。再请看马太福音啊八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呢告诉我们，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啊、是有福气的。上帝现在呢给我们这个权利，使我们可以接替这个犹太人的工作，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开。如果你我是忠实地执行这个任务的话，有一天我们可以啊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可是这并不是说这犹太人呢、啊、这个民族啊过了这个四百九十年了、啊、就被完全弃绝了，因为圣经里有好几处讲啊，上帝啊不是对犹太人进行灭绝，就是完全消灭，上帝不做这个。请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啊四十四节啊，这里有这么一段话，利未记二十六章啊四十四节，这里上帝向这个以色列人呢 发出警告。至于是二十六章四十四节，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不是把犹太人、啊、全部消灭。你看这话应验了没有？犹太国从第一世纪公元七十年呢，耶路撒冷全部被毁，死了一百万左右的犹太人，其余的都被俘虏做奴隶。看样子啊，这个民族啊活不下去了，没有家园了。那时候罗马皇帝不准他们回到他们的圣地啊，不准回去啊。那么看样子啊，犹太人呢、啊、要消灭了。哎，可是奇怪，现在你们知道看到报纸上讲有一个以色列国吧，这以色列国还相当强盛是吧，这是一个神迹啊。他们一千九百年没有一个家园，他们被分散到各国，而且被各国的人所歧视、所逼迫、所杀害。你们听说过希特勒过去杀害犹太人的事吧？他把犹太人成千成万地把他集中在营里头啊，有的就让他们活活饿死，有的用毒气把他们毒死，很残酷地把他们消灭啊。就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啊，有几百万的犹太人呢、啊、死在他的这个铁蹄之下。可是也奇怪啊，这个民族啊他的生命力很强，最后他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那么耶稣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记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说这一句话也是已经应验了，说这个耶路撒冷啊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这是记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也应验了。这个耶路撒冷啊，自从公元七十年被罗马帝国毁灭以后，一直是被外邦人践踏的、糟蹋的一个城市。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国。就是在48年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啊没有归还给以色列国，他还是被这个外邦人践踏的。这个城啊分四部分，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民族占领的，一部分是天主教徒，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啊，一部分是归犹太人住的。那么这个城市呢，到什么时候才被这个以色列部队占领呢？就1967年，这个以色列的部队啊攻占了耶路撒冷。就是攻占了以后呢，他这个首都没有迁去，首都那个时候还是特拉菲夫啊，不在耶路撒冷。到了1980年呢，他这个首都啊才迁去。所以从1967年可以算是啊，这个外邦人践踏的日期已经满了，因为那个以色列的部队啊把这个整个城市控制了，再不是外邦人的势力了。所以耶稣这句话呢已经应验了。最后应验就1980年，刚七年前，他们把以色列的首都啊迁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你们在报纸上啊可能还要看到啊有关耶路撒冷的消息，我们今天呢就不多谈了。总而言之呢，我们呢这个宝贵的更确的预言呢是很丰富的，我今天光是提一些纲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启示录14章啊，我们就有一段预言呢，特别是帮助坚固我们自己的信心的。这一段预言呢，就是论到这个三位天使的警告。启示录14章第6到第7节啊，第一位天使的警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一段预言呢，一方面是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同时呢，你和别人呢研究但以理的那个政治方面的预言，和帖撒罗尼迦后书关于教会内部的预言之后，你也可以介绍这一段预言。怎么说呢？我们这些守安息日的人呢，你不要当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自己呀强调的一个旁门左道，小题大做，不是的。我们传的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有预言说到时候要传出来，什么时候？就在靠近这个末了的时候。怎么知道靠近末了的时候？就前面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告诉你，在以前的时候，在科学发明之前呢，就是早200年还办不到，你想把一道信息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做不到，你没有这个宣传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了，把一道信息传到全世界去，很快。我们都知道是吧，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它正在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电视屏上看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 这个是在靠近我们这个时候应验的一段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这一道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上帝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就是我们讲的1844年2300日的信息。上帝开始审判人类了，也可以说快要结束了。结束之前，耶稣降临之前要审判一下，就是把每一个人的案子要审查一下，决定哪一些人是可以让耶稣带到天国去的，哪一些人耶稣说这些人到天国去靠得住，我放心，他们是守我诫命的，你魔鬼怎么试探他，他也不肯犯我的诫命，这些人是我天国的公民啊，他的公民册先开好了，开好这个名册之后，他再派天使把那些死了的把他叫他复活，活着的叫他改变升天，是这么一个秩序。所以呢，你看啊，上帝办事情是很有计划的，有他的时刻表，有他的程序，施行审判的时候是最后的他要进行的工作，他进行的最后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救恩计划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现在开始审判了。圣经啊，雅各书2章告诉我们什么？他根据什么标准审判你我？根据他的十条诫命告诉我们，就叫做使人自由的律法啊，根据这个要审判我们。那么这个十条诫命里头有一条啊，他说我的信徒啊，各教会啊，疏忽了，你们到现在啊都在守9条，不是守10条。现在我开始审问你们的时候啊，你们要注意，有一条你们赶快啊补上。哎，你看不是说的吗？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这就是补上4条。那都在这里吧，你可以翻给他们看，特别是已经信主的人，你说你看圣经预言有这一条，到这个时候上帝开始审判的时候，就叫大家都注意，4条要补上，不是我们人发明的，不是安息日会发明一个安息日啊。这第二位天使警告啊，这个说这个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什么意思？这个巴比伦大城啊，这个邪淫大怒的酒是什么？酒是叫人醉，是不是？一个人醉了他就糊涂了，是不是这样？啊，这个酒是什么？就是扭道啊，假道，就是有人呢、啊。在上帝传开这个最重要的信息的时候啊，撒旦呢、啊、鼓动他的这个爪牙出去传一些邪道，叫人呢糊涂，叫人思想混乱，不明白这个真理，不接受这个真理。有没有这样？有很多人一听到说耶稣再来了，耶稣审判世界了，你们守安息日，他不要听这个，他反对，他说你们传异端，这样的人怎么样？他被迫到什么地步啊？哎，你说我这是上帝的诫命啊，哼，他说诫命不要守了，我们现在恩典时期啊，耶稣已经钉十字架，我们靠恩典得救，不要守诫命了。哈、哦，过去啊没有这个消息，没人讲非要守诫命的啊，早在1844年以前呢、啊、各个公会啊，凡是基督教会啊团体啊，都是讲十条诫命的、啊、到现在圣公会据说那个国际礼拜堂还在背十条诫命的、啊、可是呢你问起那个第4条呢，他就没话讲了， 是吧？那么，但是有的人呢，他就知道要不能讲十条诫命，为什么？你一讲十条诫命，就有人问他，那么第四条你为什么不守，是吧？所以干脆他说十诫不要守，我们就信耶稣就得救了。所以这个很危险啊！我告诉你，在美国特别是这个事情啊，最先发生在美国。1844年，一方面是传耶稣再来，同时传守安息日的道理，很多教会拒绝，很多教会就说十条诫命作废了，他必须这样，他要废掉安息日，他必须说十条诫命也废掉，就是只有这么讲啊，要么是你守安息日。所以我告诉你，这很危险的。你要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你在这个教堂这个讲台上，你说十条诫命已经作废了，那还得了？哦，那些教友一听了，哦，那好极了啊，我们什么都能干了啊，吃喝嫖赌我们都干了。虽然他不是这么讲，他思想是这么想的，他说好了，好像解放了，危险呐！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风气啊，糟得很呐。我们很多在美国的我们本会的信徒啊，家里电视机都不敢买一个，怕小孩子看到那个电视节目都学坏了。
美国电视节目的90%几都是黄色的东西，
不是啊，杀人啊，放火犯诫命的事情都有。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大城群岛，群岛这个群岛啊，意思堕落了，跌倒了，属灵上啊堕落了，教会堕落了。教会本来是社会的这个所谓中流砥柱啊，顶住这个恶潮流的。那么你把十条诫命一废掉，那还得了？你顶不住这个罪恶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很可怕。这个风气啊，可能要刮到全世界啊。因为这个啊，美国的影响啊，也是相当大，所以啊，我们要提防。这个是第二位天使的警告，巴比伦群岛，也就是堕落了，跌倒了。第三个天使传的就是什么？还是那个什么受的印记？这就是发展的啊，发展到那个地步了。请注意啊，这是三步走啊。第一步是上帝传安息日的真理，第二步众教会拒绝这个真理，拒绝到最后他们说要不要守诫命了，甚至听说这里有一个人说就守四条行了，四条要守的啊，六条不要守，就这样说吧。好了，那么第三步是什么？就是这个撒旦的杰作，他就啊叫人呢 啊这个推行这个受的印记，这个受的印记跟上帝的印记啊，正好是对抗啊。上帝叫人守安息日作为成圣的证据，那么与这个对抗的就是刚才说的大罪人坐在上帝殿里自称是上帝这个势力啊，他要提出另外一个旗子。上帝这个安息日的旗子在这里，他举起他这个旗子，另外一个日子你不要守上帝的人，你守这个日子啊，就这样两面旗啊，啊，这就是罪恶斗争啊，善恶斗争的最后的一场决斗。所以各位，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预备迎接上帝啊，这个是很严肃的事啊。我们要注意啊，现在呢很多人呢，也可能包括一些我们本会的信徒在内，他们热衷于什么？热衷于做生意啊，多搞一些钱。我看呢，我们呢还是要清醒一点，我们得要认识到耶稣快来了，我们钱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怎么准备迎接我们的上帝。这个彼得后书啊，这里就有这么一道信息给我们啊。彼得后书三章啊第10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啊。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力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我也常这么想啊，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几年好活了。所以过去你说2000年前人就说耶稣快来了，是这样啊，因为一个人顶多活几十年，那么他死了以后，第二件啊，对他来说啊，第二件事就是耶稣再来，是很快就来，在每一个人说来，就是在他死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是吧？就是在他主观认识上是这样，他死去了，知觉没有了，等1000年也好，2000年也好，他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他醒过来就好像一刹那间。第二件事就是耶稣驾云降临了。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比方今天我还是活在世上，明天我可能起不来了，这个很可能是吧。过去我们有位老牧师啊，他也是睡下去就平安地过去了，不行了。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对他来说就是所谓善终啊，是吧，善终啊，太太平平地死去。那么第二件事情在他来说就是基督复临了，是吧，就在他断气以后基督复临了。那么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
Thank you. 要从生为主做亲人。